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顺服是100%的、绝对的和全然的顺服，而且是不问理由的、不必解释的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很多时候呢，神在我们所走的路上要给予我们新的方向，神要我们有所改变。我们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。朋友和家人呢，也许会质疑我们的决定，但是我们依然得顺服神，而不应该依从那些看似是很合理的意见。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顺服的重要，指出顺服是开启神心意的钥匙。我们要集中看扫罗王所犯的两个关键性的错误，并指出他所带来的悲剧性的后果。请你留心收听。
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明白和知道神的心意呢？怎么样去开启神的心意呢？有些人说是用爱，有些说是用信心，或者是用侍奉，又或者是用谦卑，或者是忍耐。其实上边所说的通通都不是。真正能够开启神心意的钥匙，那就是顺服。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甚至没有想到，原来顺服是能够明白神心意的钥匙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，这里所记载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说明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过着不满足和不快乐的人生，因为他们是用理性去看待顺服。好，我们先来交代一下撒母耳记上十章的背景。撒母耳他是一个先知，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亡，而撒母耳就是代表神向以色列人来说话的先知。以色列人一直对撒母耳说，我们很想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，就像邻国那样，像地上所有的国家那样。于是神最后答应了以色列人他们的请求，给了他们一个王。其实神不愿意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这件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是尊敬神做他们的王，反倒愿意由一个人来做他们的王。但是由于以色列人祈求多时，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不肯罢休，所以呢，神就顺了他们的心愿，给他们立了一个王。神派撒母耳去做这件事，去高利扫罗做以色列人第一任的王。撒母耳记上十章第一节经文说，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然后撒母耳记上十章六到八节是这样来形容扫罗的，经文说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，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势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你要等候七日，等到我到了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。前面我们说，撒母耳做耶和华的先知，做耶和华神的代言人，他不是凭自己的意思来说话， 他乃是传达神的心意，所以是神的声音和说话临到了扫罗。撒母耳说，我会下到基甲的地方和你会合，但是你得等我七天，我必会来到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呢？好，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，我们看一看实际所发生的事情。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的八到九节经文记载，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，扫罗就献上燔祭。那么接下来又怎么样呢？我们继续的看下去，我们看十到十二节经文说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，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你看，这是将自己的责任推卸掉的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多少时候我们在违背了神命令之余，我们还为自己来辩护，我们说，啊，这是撒旦的引诱，或者是，啊，我勉强这样做而已，我不是自愿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。好，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跟着说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多少时候也落在像扫罗同样的光景中，神说，这是我希望你做的事，你要等候我。但是我们往往怎么做呢？不错，我们是等候了，但却等得很不耐烦，我们频频地看时间，然后做出非常错误的决定来。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和命令，可是我们却没有遵从。其实当扫罗刚献完祭之后，撒母耳就出现了，但是扫罗已经叛逆了神，而且是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，那不是一件普通的罪，乃是触犯了神的尊荣的罪。然而扫罗还为自己所做的来辩护，企图为自己来做解释和掩护，来洗脱掉自己的罪名，又或者是使自己的错看起来轻一些。他一再地说，因为这样啊，因为那样，因为事情没有像我预期和估计的发生，所以我才逼不得已地做了。但是神不会同情和怜悯这样的人，神也不会有兴趣去听我们所做的解释，因为扫罗他是存心的，他是故意的，他是有企图的叛逆神，他是不顺服神的命令。而这个命令撒母耳早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他却不爱神而专爱自己。好，现在我们转到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去，这是扫罗再次选择叛逆神，在另外一个场合还有机会里，扫罗再次违背了神的命令。当时神命令以色列人去攻打亚玛利人，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而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第三节，神很清楚地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说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那么也许有些人会说了，我不相信神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、惨绝人寰的事。那么到底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他是蛮有智慧的，他知道这些邪恶的、不义的外邦人将会怎么样污染他的子民，他们会在婚姻上、在生活方式上来影响他们，和他们同化，因而破坏神在他子民身上那永恒的计划。神之所以拣选以色列人，是因为他要透过他们去衍生一个民族，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。神的目的往往是伟大到我们无法想象的，也是猜不到、测不透的。我们不能够把神圈在一个框框里边， 认为啊，神只会这样做，不会那样做。神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对人类永恒而神圣的计划。神说要灭绝亚玛力人，不可怜惜，一定要杀绝。这是非常清楚的命令，扫罗应该是明白的。然而扫罗后来做了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同一章的七到九节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七到九节，经文说，扫罗击打亚玛力人，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，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羊犊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神的命令是那么的清楚和直接，可是扫罗怎么做呢？扫罗却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竟然怜惜亚玛力王亚甲，又把肥美的牲畜和美物都留下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日后陷入在烦恼和丧失神美好的机会的祸端。扫罗和百姓没有依从神的吩咐，却依照自己的意思去进行毁灭或者是保存。然而部分的顺服不等于顺服，其实并不是顺服。我们不能够说我遵行了神部分的旨意啊，我顺服了神部分的命令，其实这就是叛逆，就是不顺从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啊已经很不错，在大部分的事情上我都顺服神了，因而我们稀奇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和逆境会临到我们身上，于是我们就埋怨和诉苦。但是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，我们应该要承认这些都是我们叛逆神所导致的结果。我们犯罪得罪神，我们选择叛逆，所以换来的必然是痛苦。好，我们继续地往下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十三到十五节，经文说，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扫罗内心对自己所做的没有一点反省或者是后悔，他还理直气壮地对撒母耳说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你看，好像是无懈可击似的。神命令他去杀尽和毁坏凡属亚玛力人的，可是扫罗却私自留下了亚玛力王亚甲以及那些上好的牲畜和美物。现在扫罗还向撒母耳解释说，这是百姓留下来要献给神的。试想神怎么能够悦纳呢？扫罗做错了事之后，他还到神面前假意感谢，又认为自己已经部分听从了神的吩咐。而他之所以不听从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眼光和选择比神所命令的还要好。为什么要毁掉这些肥美的东西呢？为什么不稍微怜惜亚玛力王亚甲呢？于是扫罗他就擅自做主，他取代了神的地位，这让神很不喜欢，因为扫罗叛逆了他。神所要的是人对他绝对的顺从。下面的十六到十八节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经文说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扫罗说，请讲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，将他们灭绝净尽。弟兄姐妹，神不是要以色列人去凌辱他们，去鞭打他们，又或者是对他们虐待，神是要他们去灭绝他们，这是神的计划和智慧的决定。好，继续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说，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力王亚甲来， 灭尽了亚玛力人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你看，扫罗到这个时候还极力地为自己所做的错事来去辩护。他认为啊，自己已经依从了神的命令，已经把亚玛力人给灭绝了。然而他所做的只是部分而已，这个不算是顺服。好，继续撒母耳记上15:22-23，经文说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好，请我们留意这里所说的顺服神是绝对的顺服，是100%的服从。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神全部的计划，但是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跟着神的吩咐去做，神说了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不必全部明白，也不必问为什么，只是去做就可以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顺服。要记得，部分的顺从不是顺从，部分的顺服不叫顺服。比方说，你身为父母亲，你有儿子和女儿，一天晚上临睡之前，你对他们俩说，明天起来我希望你们能够做这几件事，要收拾你们的床铺，然后把垃圾给倒掉，还要清洗你们吃完早餐以后的杯盘碗筷，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。那么为了使孩子们能够记得他们要做的事，你不厌其烦地又重复了一次，就是要求他们收拾床铺、倒垃圾和洗碗。他们都一口答应了，答应得很爽快。然而第二天早上，因为你比他们早出门上班，你就离开家了。那么到下午回家之后，你看看孩子们的房间，床铺还是那么的凌乱，根本没有铺好，垃圾还是在垃圾桶里边没有倒掉，只有碗给洗了。你的心中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是不是觉得孩子都很服从，都很听话呢？还是心中觉得他们还是不听话呢？你吩咐他们做三件事，可是他们只做了一件而已，真是太不听话了。好，等到孩子们回来之后，你就问他们为什么只做了一件事，因为你所要求的是三件。那么孩子怎么回答你呢？他们说，没错，你要求的是我们收拾床铺，但是我们觉得啊，没有这个需要，因为没有人会进到我们的房间，而且我们每天晚上都得睡觉，又铺好又打开，岂不是太麻烦了吗？于是他们不打算这么来做。好，跟着孩子们又解释说，垃圾桶里的垃圾还没有全部满，只是部分满而已，所以呢，他们不是不倒，只是想等到它满了之后一次性的把它给倒掉。所以他们是认为自己已经服从了母亲的要求，因为已经把吃过早餐的碗给洗好了。那么你听了之后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好，太听你的话，而给他们奖励或者是称赞呢？我想你当然不会。你认为孩子是顺服还是不顺服呢？我想你总不能大声地说，他们真是一个听话而又服从的孩子。你不会这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只是听从了1/3的吩咐而已，这个不算是顺服。我们有没有想到，多少时候我们对神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呢？神吩咐我们做三样事，结果呢，我们只做了一件，却还以为啊自己是很顺服神的。其实并不是，我们并不是顺服神，乃是叛逆神。借口或者是解释，绝对不是神要听的，也不能为我们的不顺服洗脱掉罪名。我们不能够为自己做任何的解释和辩护，任何的解释其实都没有用。今天人类的不顺服，其实是往日始祖在伊甸园里的翻版，也是扫罗在这里的翻版，是如出一辙的，是一样的心态和动机的。这是因为人性一直是未有改善或者是改变的。神的命令很清楚，是直接的而明确的，神绝对不会含糊， 不会叫人做一些模棱两可的事，或者是不清楚该怎么做的事，绝对不会。神所给我们的命令都是清楚不过的，而神要求人绝对的服从他，不是一大半或者是一半的顺服。即使是99%的顺服，在神看来都不叫顺服，或者说都是不顺服。神要的是十全十美的，而不是带有瑕疵的。顺服就是顺服，是绝对的事。不论神吩咐什么，我们都得照着去做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顺服。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留意的事实，就是每一次的不顺服所带来的都是痛苦的结果。有时候痛苦的结果是临到叛逆的人身上，只是个人性的，但是有时候苦果却会祸及身边的人。因此顺服神是必须的，是无可选择的。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舒服，又或者是一时的肉体表现，就忽略了服从神的重要，以致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痛苦的结果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:30，他说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6:38，耶稣又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8:29，耶稣又说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上边我们所看的经文都是主耶稣他亲口所说的。当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，他是听从神的意思去行，不论是说话是行事是审判人，都是凭父的意思去做，没有加上自己任何的意思。耶稣他只是尊重和顺服神一切的指示。我们能像耶稣说一样的话，说我们是100%的顺服神吗？我们应该是朝着主所喜欢的目标前进，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以荣耀神，以服从神为目的的。约翰福音的14:31，主耶稣又说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么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15:10，耶稣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你看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全人的顺服不但是旧约时代神对人的要求，那么在新约时代，在耶稣的生平中，一次又一次的，主耶稣都告诉人，他是怎么样的顺服父神，照着父神的旨意去行，没有自己的意思。那么今天，我们对神顺服的心有多少呢？我们都是不完全的，神也知道我们的限制，然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却给我们力量，去做神要我们来做的事。其实我们是无能为力的，我们之所以能够顺服神，除了我们选择顺服，有这个决定和心意之外，还要加上圣灵的帮助。有时候神的命令的确难以实践，因为其中可能包括很大的牺牲，有很大的代价，但是圣灵会加添我们力量去完成神的要求和命令。神喜欢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，凡事都受圣灵的管理，我们要向主全人的委身，要立志顺服神。那么当我们这样去向着主的时候，他自然会加给我们力量。纵然我们偶尔也会跌倒，但是神必将我们扶起，加给我们力量重新站起来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神他也会赦免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复兴我们，只要是我们存心向着他。扫罗由始至终一直没有表示悔改，他所坚持的是自己以为有理和自己以为是的解释，他的心偏离神，但却不承认，所以他无法获得神的饶恕。我们要服从圣灵的光照，什么时候他指出我们的问题来，我们不要为自己来辩护，我们倒要反省和承认，那么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赦免和复兴，心灵才可以重新得享平安。神可能会吩咐我们做一些很艰难的事，但是他却应许 和我们在一起，给我们力量去完成。哈巴谷书的3:17-19，作者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好，今天的讲题顺服的重要第二讲就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如果我们要得着神上好的福气，顺服是不可少的。可能神要求我们去饶恕一个不可饶恕的人，又或者去帮助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，又或者是这样，或者是那样。但无论神吩咐什么，我们都要以顺服去回应，这样就必然得到福气和奖赏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信心成长的秘诀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